出埃及记第五章。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
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偏地，捡碎屑当作草。
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法老督工的则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
督工的不拔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不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加，就要如数交纳。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在前面四章是讲到神怎么预备他的仆人，神拣选他的仆人，神也预备他们仆人。然后到第五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被拣选的仆人他要开始要做神的工。那前面四章非常的重要，因为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的拣选跟人的拣选，因为这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一些人得胜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所以前面四章我们看见了蒙召还有被选，第五章以后就要看见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蒙召，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召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那被选呢，是两个部分，我们曾经讲过，一方面是神拣选我们，一方面还要我们来拣选神。所以许多时候神的拣选是不动摇的，因为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但我们的拣选呢，常常是很软弱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只有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才能够像摩西一样，他能够拣选为埃及所受的凌，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而不拣选埃及的宝物，而情愿拣选与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而不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你看见人的拣选啊，这一部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不完全是神的拣选，还有我们的拣选啊。那我们的拣选跟我们的启示跟我们的看见很有关系啊。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看见，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拣选。我们如果看得不清楚，我们的拣选常常是有问题啊。所以需要启示，所以我们看见神向摩西启示啊，借着被烧的荆棘，荆棘却没有烧毁，让他看见啊，认识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认识了神的教会，就是神的百姓，也认识他的自己。然后接着我们也看见说，不仅你要有启示，你还有经历啊。所以如果有启示，我们没有经历的话呢，我们发觉好像没有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启示，有见证。所以到了上一章，我们就特别看见，当神呼召他的仆人摩西出来要准备做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那里看见了耶和华发怒，也看见耶和华要杀摩西啊，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仆人是代表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摩西的身上要做个功课给我们看，就神的仆人要满足神的心意，这是不是随便的。所以到后来我们读下去，你就发现摩西只不过他是用杖击打了磐石，第一次他应该是击打的，第二次只要吩咐，但就他从吩咐改成了击打，就不能进迦南。所以你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呢，有的时候我们做儿女好像我们还随便一点，你做仆人就不能随便。那今天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实在没有彰显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失败。所以第三给我们看见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看到耶和华发怒，也看到耶和华要杀他，因为他还有一些血气的事情没有对付掉，就是儿子的割礼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到第五章了啊。第五章就讲到开始摩西受呼召以后开始要学的功课了。第一节他就讲到，他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去见法老，摩西是一个旷野的一个牧人，几乎在旷野有40年之久。他今天凭着神给他的话，他克服了他一切的那个惧怕，他大胆的来去见这个世界之主。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有神的话常常能够带进信心。信心能够克服我们的软弱，能够放胆答应神的呼召。所以光是你从这里看见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这件事情就不简单，实在看见就是说因着神的话带进了极大的信心。这让我想起以前我看过一个见证，以前在北欧有一个传教士，是一个女的传教士，我忘记不知道是从瑞典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他到印度跟尼泊尔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传福音，你知道那个地方传福音非常的困难的，而且他们行各种邪术所以常常诱惑当地的百姓，很难把福音传进去。那这个传教士呢个子很小他就单身的进去这个很可怕的地方去传道，那结果很多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相信当时他们当中呢有一个行邪术的人有各样的法力。那这个人呢能够在他们众人的面前，他能够用气功也好或者瑜伽也好他能够让自己躺在地上，然后能够离地浮起来。所以这个对一般这些当地的人来讲，这是简直是不可相信的事情，这是太神奇了。所以虽然他们听到了福音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边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结果这个传教士很可爱，他是一个女传教士，个子很小， 他看到了以后呢，他怎么办？他一脚就踩上去，就踩到这根上面。这个人不是飘起来了吗？踩在上面，然后奉主的名赶鬼，这个鬼就被赶出去了。这个人啪就摔下来了，清醒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后来人家看到了，哦，原来是真相是这个样子，原来是一个有借着外力、有仇敌的势力在这上面，会就带下了很大的福星，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那我以前看过这见证，我印象就很非常的深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吓得不知道，话都讲不出来了，连福音都不敢传了。哎，这个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有神的话，神差遣他去，所以他可以站在上面赶鬼，是吧？因为很多这些超自然的背后呢是有邪灵的东西，所以想到有神的话带进了信心，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能够出去。摩西已经离开埃及40年了，他在旷野，他话都忘记怎么讲了，只是会牧羊，但印着神的话带进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可以去见当时世界之王法老。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真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进那个极大的信心。然后他对法老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们曾经讲过，耶和华这个字是神特别的名字，是讲到神跟人发生关系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是以挪心这个字，到了第二章当神跟人要发生关系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所以每一次讲到神创造的神的时候呢，他是用神这个字，但讲到他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用耶和华。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你看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11节，他这里用神啊，他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就来到我面前。你看神看这个世界，这世界是要创造的啊。神告诉挪亚说，然后你翻过来再看呢，第7章第1节，这边就讲到耶和华了。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你看，所以耶和华是他神跟人发生关系的名称，耶和华呢也是神救赎的名字。所以讲到创造了神的时候呢，他是用神这个字，讲到神的救赎的时候呢，是讲到耶和华。所以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谁的神呢？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救赎呢是从以色列开始，所以救恩是从犹大开始的。救赎是，所以耶和华呢是谁的神呢？是以色列的神。神曾经借着摩西在前面对以色列人讲说，他的神是你们祖宗的神，但现在对法老说呢，他是耶和华的神，因为他是立约的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3章里面，曾经第一次讲到以色列的神，那时候雅各呢，他来到了那个示剑，盖了一座坛，然后给这个就献祭给神，那个坛呢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那时候的以色列神是指的单独的雅各个人的神。到了第5章呢，这第一节就第一次出现，这里讲的以色列神是指着一个团体的神。因为这时候的以色列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团体啊，已经是神特别的选民出来了，所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被称为以色列啊，以色列神。所以他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里的百姓，容我的百姓，所以说出了，你看这些以色列人是属神的人，这神的产业啊，神称他们是他的子民，并不是因为他们好，而是因为神立约的关系啊。今天神也称我们为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的儿女 啊，是因着，也是因着约，乃是因为新约的关系啊。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受敌，很奇妙。神这边特别提到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在埃及你没办法侍奉神的啊。埃及有很多的东西，埃及非常的丰富，埃及有尼罗河，他们可以依靠。埃及有它的文化，有它的那个它的文明啊，它的科技。埃及有那些储存粮食的积货城。但是呢，埃及没有神。换句话说，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埃及里面，你没有办法侍奉神，你必须要到旷野。旷野就说出了它是与世界有分别啊，你必须要到旷野去，在那里敬。所以你不是说你随便在哪里可以侍奉神的，你必须要站在一个分别的地位啊，你必须要与世界分别，你才能够真正的侍奉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想要留在埃及来侍奉，我们想要与世界没有分别，但我们还要来侍奉神。但是神说要容我的百姓到旷野去，旷野与这个埃及是分别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旷野是要走3天的路程，而且你经过了3天，你就发觉什么呢？他们就过红海了。换句话，他是与世界真的是彻底的要隔绝的。所以根据希伯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他那边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第1节第2节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怨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因为过了3天，他们就过海了嘛。这所以都他们都在云下、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你看见他们经过海，就代表受浸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受浸。所以受浸的意义啊，就是世界埋在水里面去了，就世界而论，我也埋葬了。”所以我这个人跟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神是借着摩西亚的那方法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在那个地方是与世界完全分别的地方呢，他们来侍奉我。但很奇妙，这里讲到侍奉，他不讲侍奉，而是向我守节。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说守节呢？因为守节是代表节期啊，节期是什么意思？节期是代表欢乐啊，代表自由，代表释放。他们在埃及呢，什么都有，但是他们有苦工啊，有督工辖制他们。在旷野呢，好像什么都没有，但他们在这边释放、自由、安息、享受基督给他们的一切的丰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说神对借着摩西亚人对法老是用这个守节这个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被开启的话，我们觉得侍奉神是一个亏损啊，我们离开了这世界各样的欢乐啊，各样的荣华。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看见在埃及好像什么都有，但你是在做苦工啊，你是被辖制的啊。但是呢，你到旷野好像你失去了这些，实际上呢，你在那里有安息，你在那里享受神的供应，你在那里呢得释放、得自由。所以这里是守节的意思。而且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发现啊，他们后来到山上真的是在那里守节，在那里欢乐啊。特别是在那个有70个长老与摩西他们一起要到山脚下面啊，他们在那里呢什么观看神啊，他们在那里吃喝。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欢乐的气氛，神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是被释放，被是自由，是欢乐的，是很喜乐，是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一切。所以他们在那边又吃又喝，他们在那边真的是观看神啊，就是很喜乐的。这对神来讲是侍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侍奉是一个苦的差事。所以呢，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呢，众人就要问主了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算是做神的工？这主说什么工都不要做，你信神所差来就是做神的工。所以真正的侍奉就是相信啊，你不是外面去做了多少事情，实际上就是你要相信，安息在那里面，让他来做工，这就是做神的工啊。所以这就是守节的意思啊。那这里的守节当然就带进了后面的节期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啊，要去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什么工都不能做，在这个节期什么都工，如果有人做工要被打死的。所以你看见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去朝见神就是很欢乐的，带着各地的土产，然后什么工都不要做，就在那里庆祝，这就是守节后面所代表的意思。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除了安息日以外啊，他们总共有七个节期啊，这七个节期呢都有它的代表的意思的。所以你看见这七个节期，神叫他们在这个七个节期里面呢，他们要尽情的欢乐享受啊，与神同乐。然后在这个节期的背后啊，神要把这借着这些节期，把他自己，把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作能够启示出来啊。这七个节期我们当然知道，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就讲到了什么呢？讲到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就蒙了拯救了。所以你看旧约的人，神说你们到旷野去跟我守节啊，到后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节就是逾越节，逾越就讲到了我们的主啊，他们在那杀羊羔，但是呢很奇妙，果然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天就是逾越节啊，有将近200万只的羊羔被杀啊，而且我们主也在那一天被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借着庆祝这个逾越节呢，来纪念我们的主啊，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我们蒙了拯救。第二个节期就是马上来的，就是除教节。除教节就是把所有的旧教到除尽啊，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我们以前他们吃饼呢放酵，那酵很好吃的，因为饼如果不发起来的话呢，这个饼很硬很难吃，但一发出来就又松又软又可口好吃啊。但是在身体里面酵都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个真理呢，为了让人家这个真理大家吃起来都不容易吃，就好像十字架的道理，大家都不愿意去吃，所以有人把它加了酵，把它弄得松松软软，好像很可口，让人家去吃起来呢就觉得就把这个真理冲淡了啊，神的话呢被冲淡了。但所以神说要我们要过除酵节啊，逾越节一下来要接下来就是除酵节，就说出了呢我们已经蒙神的拯救了啊，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了，我们蒙救赎了，我们就应该过着一个什么无罪的生活，或者胜过罪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是初熟节啊，这三个节很奇妙是绑在一起的。逾越节安息日，你看逾越节开始接连七天啊，就除酵节，然后逾越节呢过了三天就是初熟节，所以你看这三个节是绑在一起的。初熟节呢就讲到什么呢，就当他们得到了初熟的果子以后啊，就好像麦子，你看麦子在成熟之前总有一些初熟的麦子，他们先预先收割，这些麦子收割以后呢必须要带到神的殿里面献给神的啊。所以果然我们的主被杀献祭，三天复活，所以圣经上讲到他是我们初熟，他是初熟的果子。那初熟的果子呢，他已经升到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啊，他已经得了权柄，所以他就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也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时候你有初熟的果子呢？你大批的庄稼的成熟就快了。 所以我们看见主是要出熟的果子啊，已经带到神的殿中，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见了，到后来就会有一些出熟的神的儿女呢，也被带到得胜者，被他带到神的宝座，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所讲的啊。所以你看见他有出熟的果子，就有大批的成熟啊。我们也看见了，当主他是出熟的果子之后，你发现有一些得胜者被提到，最后呢，大批的庄稼在启示录十四章呢，他们也要被收割。所以你就看见这些都有预表的啊。所以每一个节期，一方面在那欢乐，欢乐什么呢？欢乐主已经做成了啊，我们在相信这事情都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经过了七节，就七个礼拜49天以后呢，就到了什么五旬节，七节就五旬节，就第四个节日是五旬节，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是那除酵节，第三个就是初熟节，第四个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团面啊，加上了油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可以变成团成一个饼啊。这就讲到了当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下来，所以神的儿女呢就被在圣灵的里面被浸成一个身体，不能够再分开了啊。所以你看见前面这四个节期啊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四个节期过以后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就后面三个节期了。第一个节期叫吹角节啊，第二个叫做除罪日，最后一个是祝棚节啊。吹角节呢，在预表上来讲，你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讲到，当他降临以后呢，他要怎么样呢？他要用号筒要吹响，要把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啊，从犹太人从地的四方招聚了来，你看那是代表吹角节的意思，在主降临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根据撒迦利亚书，我们就知道了，那时候呢，那神要赐下那施恩恳求的灵。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全家都得救。为什么？让他们看见原来他们所弃绝的主就是他们的拯救，他们的基督，所以他们就全家悔改，这就是除罪日啊。除罪日在之后呢，就是祝棚节，然后他们就搭帐篷啊，欢乐啊，那就是将来的千年国度。所以祝棚节是代表千年国度。所以你看见每一个节期啊，都是像他们欢乐来到神的面前要庆祝。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们做成了。今天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守这个外面的节期，但我们里面的每一个节期我们都要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成了，我们就等候在他的面前被提，然后进入千年国度，进入永世。所以在这里第一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把那个守节的观念带进来了啊，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所以他们不是说去让你受苦，去旷野来是为了他守节，是欢乐去安息的，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啊。然后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里的法老当时预表是撒旦说的，对不对？魔鬼说的。撒旦在这里霸占人啊，为什么霸占呢？他抵挡神，他不承认神，这也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常常给仇敌留地步的地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完全归给神啊，仇敌在我们里面就有地位，我们就抵挡啊，不愿意顺服啊，不愿意去那里去旷野守节，不愿意去侍奉。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侍奉神，我们就侍奉就是罪的奴仆了。如果不是神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啊。很多时候不明白，我们说我们谁的奴仆都不是，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不是神奴仆，你就是罪的奴仆，就是仇敌的奴仆啊。所以撒旦怎么霸占人呢？撒旦霸占人就是借着他抵挡神啊，看见撒旦的霸占。所以你看见他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神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到最后让他松手。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在路加福音11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1章曾经讲了一个比喻， 可以说就讲到这一段，接下来这一段那个出埃及记后面要讲的故事。十一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你看，这是主所说的一个比喻。主在说这个比喻之前呢，就讲到神的能力赶鬼。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你看这一段故事实际上是讲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因为这个鬼赶鬼呢，鬼王就是前面讲的别西卜，也就是撒旦所预表的。他说撒旦呢是壮士，所以他后面讲的这个壮士，这壮士就指着撒旦说的。这个壮士呢，为什么称他是壮士？因为他说出他有他的能力在，因为他怎么呢？他披挂整齐，所以你看他把各样的装备都穿在身上。为什么呢？他要牢牢地守着自己的住宅。这个住宅呢，就指着撒旦权力下的那个国度说的，那黑暗的权势那个国度。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他所有的就是那一切握在他手下的那些被他掳的人，或是被他利用的人。所以因为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呢，他所有的这些被他掳的人都平安无事，都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你看，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前面这几章，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被他控制住了。所以他是一个壮士，他披挂整齐，所以他真的好好的看守他的住宅。难怪你看他说他这个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是谁啊，他也不肯放以色列人走。但是呢，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要来，更壮的当然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了啊，也就是摩西所预表的啊，摩西所预表的他代表什么？更壮的要来了，要胜过他了。怎么胜过呢？那就是我们知道根据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女人的后裔啊，在十字架上伤了他的头，打破蛇的头，所以胜过了他。在哪里胜过？是在十字架上胜过了，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换句话就废了他的权势啊，全能，他掳掠人的能力啊，所以能够释放我们，分了他的章，就是把这些被掳的人给释放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一段很简单的一个主耶稣的比喻呢，实际上就讲到出埃及记这一段的故事啊，讲到这个法老他真的是一个壮士。你如果读下去，你看他实在很有能力，他真是壮，他穿戴整齐啊，牢牢守着，你看这些人都被他抓住不肯释放，但是还感谢主，又更壮的来了啊，十字架上就对付了他。这是后面这一大段的故事所给我们看见的。然后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里提到又提到一个名字，叫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我们的希伯来是过河的意思，换句话在这里告诉法老说呢，他们这些人都是过了河的人，他们跟世俗世界已经被他们丢到后面的人叫做希伯来人神。虽然他们在你的掌控之下，但他们是希伯来人啊。那这个神呢，是被称为希伯来人神。我们读创世纪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啊，他是过了河的人，这个河是伯拉大河啊。换句话说，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巴比伦啊，他进入了迦南，他是个过河的人。很奇妙，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都是代表世界的。我们曾经讲过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巴比伦，就是加勒底的乌尔所代表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代表那个什么黑暗的权势说的。我们也知道埃及，对不对？埃及代表世界的狭制，世界的享乐。那还有呢，就是索多玛，世界的罪恶说的。很奇妙，这三个地方都跟迦南地呢有一个河给挡到的，很奇妙啊！你看， 一边是伯拉大河，一边是红海，那还有呢就是约旦河，因为约旦河死海旁边就是索多玛。所以你看见呢，世界啊用各样的方式要让我们离开神的这个应许之地，你要么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啊，有个伯拉大河给你挡到，要么就是罪恶的世界有一个约旦河挡着，要么就是红海所挡的这个埃及，这个世界埃及说的。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就是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啊，那神是希伯来人的神，是有分别的神啊，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啊。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走三天呢？因为三天啊他们就要过红海了啊，与世界彻底的分别。三天是代表什么？就复活的数字，因为我们主是三天复活嘛啊。所以今天你要怎么去侍奉神呢？你要在复活的境地里面来侍奉神啊，你要走三天的路程啊，你不能留在埃及，你在埃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复活，你必须要在复活的境地里面，你要与世界有彻底的分离之后呢，你才能够啊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后来我们看见果然他们要去，但是法老不让他们去，所以呢这些瘟疫刀兵是攻击了，当然以色列人蒙了保守，法老跟埃及人呢他们受到了攻击。然后他说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你看这边的名字从法老变成了埃及王啊，所以他的重点有点改变，虽然法老就代表埃及的，但是呢法老是代表黑暗的权势啊，这个但是埃及王呢是代表他是世界的王啊，所以你看见他这讲到世界了啊。这个世界的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人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所以你看这世界的王啊是特别要怎么样，要叫百姓做苦工的啊，这世界对我们的霸占跟辖制，你看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这世界所霸占啊，他不让我们太清闲，他让我们做苦工，叫我们去怎么担担子，你看重担。所以主怎么讲呢？你们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世界给我们重担啊，世界用各样的方法啊叫我们做苦工，叫我们担担子。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你知道他就是让你生活很难生活下去了啊，你非得要做苦工不成。第二个呢，就如果你日子还好过，他要你过得更好，所以他有世界各样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越过越好，你看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这就成了我们什么，要为了叫我们要做苦工，要担重担啊，后面还会讲的更多。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担卸下担子。你看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有多少的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你看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今天也是这个样子，今天神的儿女多少人是活在世界的里面出不来，做苦工背重担，没有看见神的救赎。然后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督工是埃及人啊，官长是以色列人啊，就神派了督工，然后用在以色列人当中找了一些人来做官长，所以他们就等于是间接的做坏人啊，躲在后面，这仇敌的诡计常常。所以我们不要看人，我们看人的话我们把怒气向着人发作，我们要看见背后的权势啊，所以不要盯在人的上面，不要老是把我们的怒气放在人的上面。我们唯一只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啊，人都是被他利用的，啊，不要看人。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换句话说，现在呢？法老他们要怎么样，要把他们切断他们世界的供应。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经历啊，什么时候你真的想要好好来出来侍奉神的时候啊，你发觉呢这个世界切断你的供应， 日子更难过了。就在你还没有真正被释放之前呢，你会碰到这些难处，这些试炼。照理讲，我们应该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好好出来侍奉神了，好好真的是为神而活了。哎，你发觉呢，这时候仇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日子更难过，啊，不把草给你，不把世界该有的供应给你，断了你的粮，啊，然后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换句话说，他们在这边磨生更困难了，啊，工作更重了，磨生更困难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真的，什么时候你要被释放，你要得自由，你要仇敌一定要反攻的，切断你的无极限啊，让你更磨生更困难，啊，而且呢，还指控他们怎么，他们是懒惰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想要就是说好好的安息在主的面前呢，是世界就是好像有个控告，就是你们是懒惰的。为什么他要控告，仇敌要控告不是懒惰？因为他要让我们非常的忙碌。一个人非常忙碌的时候，就不会想到神，不会想去侍奉神。所以后面就讲到怎么样呢，你看啊，他叫他们不要听虚谎的言语，到下一节。因为怎么样，当你忙碌的时候，你就不去想这些了，你就觉得那些话是虚谎，但那些是真理。所以他说，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仇敌总是要让我们忙到一个地步，不去思想神，不去思想神的话，甚至不去聚会交通，让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忙，我们常讲忙就是心亡了嘛，啊，真的是忙到一个地步，真的心都死了，向着神的心都死了。所以怎么样？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话。所以撒旦霸占人的方法呢，在这里就是说怎么样？要叫他们更重的功夫加在他们身上，啊，要把更重的工作加给他们，这是撒旦霸占人的方法，啊，撒旦霸占人的目的呢，就是不要让他去侍奉，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话。你看忙那个地步，他们就怎么样，把神的话当成虚谎，啊，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认清仇敌那个霸占背后的，他用的方法让我们更忙碌，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侍奉神。本来我们应该是离开，要去好好的侍奉，我们是他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应该来侍奉神的，结果仇敌就是不让我们去侍奉。然后我们看见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么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翠秸当作草。督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的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上来的树木做砖完你们的工呢？所以给我们看见啊，当神要释放他的百姓的时候呢，仇敌的工作逼迫也越更重，就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没有马上出来拯救他们，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要叫他们学习信靠，啊，操练他们的信心。往往啊，情形越艰难的时候，也是神的拯救更接近的时候，啊，但是我们人常常因为看不见这个，我们看见都是环境嘛，我们忘记了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抵挡，啊，就是害怕。但神，感谢神，他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们，啊，让我们对他有信心，啊，仇敌想要霸占我们，神是要释放我们，仇敌要捆绑我们，神是要让我们去 仇敌要叫我们做苦工，神要叫我们去享受他的自己。但在这过程中呢，你就发觉有很激烈的冲突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认清仇敌的诡计，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立场地位啊，而且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环境在磨练我们，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没有这些试炼，我们你想想看，他们将来要怎么走四十年怎么走啊？所以神一直在，就是神不怕百姓误会他啊，神就借着这些事情在操练他们。好，然后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什么看呢、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你看从这里可以看见啊，以色列的官长，所以这官长是以色列人，他们直接来找法老来控告法老说，这些督工的不给草，然后呢还叫我们做砖，还打我们，都是他们的错。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常常人不认识背后的仇敌，所以他怪人嘛，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但是呢你看法老讲话，法老说是你们懒惰，所以你看真正背后是法老，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否则我们很容易怪罪别人，不是人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势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法老在这里作怪，他们以为是督工，但不是，法老说是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去祭司耶和华，现今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所以跟我们看见真正背后的仇敌、哦、他的诡计，他躲在后面。现在以色列人知道了，所以以色列人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了。所以你看，一方面呢，现在以色列人的官长知道了这背后真正的权势仇敌是法老，可是呢他们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们一出来碰见了摩西亚伦呢，就责怪他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受了欺压，我们怪罪人啊，我们没有说把自己赶快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我们反而去怪罪人，然后说还说他们愿意还鉴察你们，私心判断你们把刀给人家杀我、啊、这也给我们看见呢，如果今天我们是蒙召的神的仆人摩西亚伦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期待啊，你不要期待人老是那么爱你，你知道有的时候人会怪你的啊，即使你是神派你出来的啊，你不要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啊、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一定保守我们，话是没有错了，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中间还有曲折的啊，所以你不但要期待什么呢，期待那些仇敌，那个骄傲的仇敌很厉害的对付你拒绝你，而你还要看见呢，你所服侍的人常常要误会你啊，所以这些的原则都给我们看见啊，一个神的仆人蒙召了以后呢，并没有那么顺利的，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我们常常以为前面四章蒙召了以后，后面大家就没问题了，你就发觉问题还很多，一个一个的在后面出现了。你看神的仆人被神的儿女给责怪啊，给误会啊。从一方面来讲，这很悲哀的事情，对不对？你在服侍人，你觉得你是为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语去服侍，被人家误会。但另外一方面，这是不可免的。嗯，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要学习谦卑，神的仆人呢，也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啊，因为神差派他出去，他碰到挫折呢，他最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后面就看到了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所以摩西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摩西还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如果真的是神打发出来的，神负一切的责任，任何的艰难呢，可以把我们再带回到神的面前。我就想到，你看保罗是神圣灵在使徒行圣灵特别打发他们出去的，他跟巴拉巴出去，可是他一出去你看他的路程啊，不是被人家石头打，就是被人家追赶了、啊、我们常常讲，如果神打发我们出去，那一定是真的 过给我们开路，敞开的门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一讲到三千人五千人就得救，但常常不是这样子的，不是鸡蛋就是石头就过来了。所以就看见就是说呢，你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这也是神在磨练我们，因为你知道摩西后来四十年真的很难过的，但是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怎么学谦和？就是借着这些环境在学谦和。好，然后那摩西回到耶和华来，当时他不懂，对不对？所以他连续问了两个为什么，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你看他说主在苦待百姓，你为什么打发我去？虽然摩西不认识，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虽然有了启示有了经历，但是还是很肤浅，不明白神的旨意，说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当然绝对不是神在苦待，是仇敌在苦待。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常譬如一个某某人生病了，我们说你为什么苦待他？不是神在苦待，真正是罪的原因，真正是仇敌的关系。但神允许，神为什么要允许呢？因为神有更高的旨意，借着这些训练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强。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然后现在还不但说你为什么苦待百姓，还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因为我们神打发我们出去，我们会觉得就是应该真的是都是平顺的，但现在碰到挫折就奇怪，明明是你打发我去的，为什么我还会碰到挫折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服侍人能够让怎么样，让死人复活，对不对？然后呢病人呢，我们一祷告一按手他就好了然后有更艰难的人呢，他能够艰难就过去了，贫穷的人我们一祷告呢他就富足起来了，我们这是巴不得就带着人，就发觉他们更苦。所以你看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很困扰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接着这一章呢，给我们看见这个路不是这样子走的最后摩西真的是很有权柄，对不对？但在这之前，神还要继续在他蒙召的过程里面在他服侍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在学习那很宝贵的一点，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在看我们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服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摩西是什么？是仆人，对不对？在神的全家敬重，在希伯来说，但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来看基督是怎么做的。因为真正这些都是一个预表，真正最美的见证是在主的身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这是我们今天这整篇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帮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论。马太福音十一章这一段话其实我们也都很熟，但我们盼望今天有新的亮光，让我们能够看得更仔细第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在十一章里面，他在都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你看主耶稣行异能了，对不对？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你看，不是行异能的问题。刚才我们在讲，我们真巴不得又是行这个又行那个，主行了很多的异能，人还是不悔改。不仅如此，如果你再看十一章前面呢，连施洗约翰他的先锋啊，都误会他，都不明白他，差人来问他说，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句话也是很伤主的心的，对不对？所以主就打发人去跟约翰讲，跟他讲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啊，在诸城中行，人家不相信他，不悔改。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呢，就说到底我们将来是你呢，还是我在等候别人呢？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因为你只像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看摩西碰到挫折，他两个为什么这些百你要让这些百姓受苦，为什么你要打发我去？但主受了同样的挫折，主怎么样？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看这何等大的差别！他知道父是天地的主，他掌管这一切。我的感觉会错，但是父不会错，所以呢，我要感谢。而且主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聪明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对不对？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聪明通达了，我们不像婴孩。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依靠神啊，我们就懂了，我们就太聪明太懂，太会用脑筋了，所以神属灵的道理我们都不懂。如果我们就是很单纯的依靠信赖啊，哎，这些东西就显出来了，属灵的原则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这里不仅讲到主的旨，神的旨意，还讲到神的美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很怕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等的时候呢，相同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神的旨意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怕。但是主在这边讲，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每一个神的旨意都是美意，对神对主来讲都是美意。所以我们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所有神的旨意都是美意，都是美的。然后主在后面讲了一段话啊，就解释这段话，我们也曾经也讲过，但是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因着前面这一段圣经，我们有更新的亮光啊。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我的。换句话说呢，他从人没有任何的要求，他所有的都是父给他的，他所有的都是从父来的。”他所有的没有从人来的，那这是我们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各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旨意看成美意？为什么我们碰到挫折了，我们不能说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们对人有期待。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父来的，我们对人，我们希望人怎么样呢？能看重我们，人称赞我们，人鼓励我们。我们总是或多或少在我们里面呢，有向人的要求，不是我们不能说一切所有都是从父来的，我们有掺杂，以至于呢，你看这是后面所讲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此，以至于你知道，我们是活在常常活在人的面前。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主因为是一切所有都是父交给他的，所以呢，人不认识他没有关系，父知道就好了。所以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我们今天因为从人那边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呢，人都认识我们，父不认识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对比就很强烈了。但是更重要就是后面这句话，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是一个一切像主一样，我们所有都是从父来的，我们没有从人来的要求，这时候呢，我们只有父认识我们，别人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只有父认识我们，这样的人是认识父的人。你看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嘛，所以这样的人才能认识父，而且只有这样的人呢能够带领人认识父。所以你看这句话很重的话，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话没有能力？今天我们说话为什么没有权柄？我们说话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动人的心？ 因为我们在神之外，我们还有从人那边很多的要求。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在乎人的，从人来的任何的称赞，任何的东西，我们只单单的要求从父来的话呢，这样的人只有父认识他，人不认识他无所谓，只有父认识他。这样的人呢，被父这样认识的人呢，他认识父，他也能够带领人认识父。然后主就讲了他的秘诀，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就讲出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这么安息，环境这么变动的时候呢，他能够说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呢。为什么像摩西，你看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安息。那主的安息是怎么来的？他后面就讲了，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是柔和谦卑的，换句话说呢，他除了神的旨意，他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要求，我们就刚硬嘛，我们不柔嘛，因为我们有要所得嘛。一个柔和的人是没有所得的，他只有神的自己，他其他他都可以。你人给他这个他很好，人不给他也很好，所以他很柔，你知道？那我们今天是希望人给这个，人不给我们就硬起来了。但主没有自己的要求，没有自己的打算，他很柔和，他也谦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谦卑？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高，我们也希望人家看我们高，所以人家看低了呢，我们就不行了，我们不谦卑。所以主呢，主是唯一可以不柔和不谦卑的，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倒空了，他不但倒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还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他现在呼召我们来怎么样呢？你们要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原文心里就是魂嘛啊，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秘诀就是主这边所讲的柔和谦卑，也就是向人没有所求，一切都是从父来的啊。他不在乎人认不认识他，只在乎父知道他。他有任何的挫折，有任何难处呢，只要父知道就好，人误会没有关系。但凡是这样被神认识的时候，这样的人呢，他认识父，很奇妙。这就是启示。那启示不是一个道理啊，其实不是说我们圣经读到很多了，我们圣经的真理知道了很多了，原则知道很多，你就认识父，不是的。认识父的秘诀就在于他所有的都从父来的，他一切都是神是他唯一的满足，没有人知道他，父知道他。这样的人他能认识父，这样的人他能够带领人来认识父。OK，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